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下午平安。
平安。
请弟兄姊妹翻开《民数记》十五章，《民数记》十五章。我们请弟兄姊妹读第一节和第二节，请。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
好。那么要注意，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好，那么我们请弟兄姊妹跳到去，在第十四节，十四节。”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要照样办理。我们要记得的就是，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然后我请弟兄姊妹跳到第二十节，请。你们要用粗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好，这里要注意的是粗熟的麦子。那么请弟兄姊妹读第二十二节。你们有错误的时候，不守耶和华晓谕摩西的这一切命令。好，这里是要注意的是有错误的时候。然后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念第三十和三十一节。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
违背耶和华的命令，
那人总要解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然后最后我请弟兄姊妹读三十七节一直到末了，三十七节一直到末了。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椅边的穗子上钉一根燔祭杆，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着自己的心意，也不行邪行，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我们经文就暂时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有点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拯救我们出埃及的神，我们请你充满着感恩与赞美，今个下午来到主你的跟前聆听主的话，求主你用你在民数记十五章里写下来的记录跟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聆听，主愿你的话说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主救恩的恩典，主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的旨意，愿我们能够听见主的话，而产出赞美敬拜和奉献，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好，现在我们要开始民数记的另一个段落。民数记很长，所以我们要把它分段，借着分段要帮助我们记着。我们知道第一节到第一章到第十章是他们预备出去旷野，那么从十一章一直到十四章是做什么？弟兄姊妹，是他们从哪里到哪里？
从西乃山到哪里？迦南的门口，加底斯。啊，那里我们一起学习了有几个重要的地名，这些是帮助我们去记得这些事情。一个是塔佩拉，他们在塔佩拉，他们发生什么事？他们埋怨之后就被烧死了，塔佩拉。啊，愿意我们不要做一个埋怨的人。腓立比书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我们可以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卑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那个是塔佩拉。第二个是他们去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吃那个雏鸽的时候，牙那个肉还在他们牙缝之后，他们就被击杀。这个地方是什么？哪里？基波罗哈塔瓦。基波罗哈塔瓦，这里他们因着贪婪就被埋葬在那个地方。好，那么第三个地方是有谁发大麻风？米利安大麻。为什么他有大麻风？他嫉妒摩西。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哈西路。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哈西路。好，那么之后呢，到了哈西路之后，他们下一站就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就是13章跟14章，在这个是加底斯。从加底斯他们就派12个探子进到去迦南，而且经过从加底斯是迦南的南部，他们去到了北部，那个地方叫做哈马口，以色列的北部，超黎巴嫩的地方，13章21节。所以他们整个迦南地都看见了。他们拿了什么回来？葡萄回来。他们看见迦南的丰富，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好，那么我们知道几个地方啊，这些地方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神工作的历史。好了，到了14节的时候，他们这些10个探子就被怂恿其他的以色列人，他们就不进去那个迦南地。之后呢，神就不允许他们进去。既然他们不信神，他们不相信神能把他们带进迦南，神就让他们不进迦南。那么结果我们知道，10个探子就死了，死在加底斯。那么其他的以色列人，他们发生了一件事情，14章的结束，他们说好，我们回去旷野，或者是说好，我们现在要去迦南了。他们决定要去哪里？
埃及。
他们首先他们要选进去埃及。那神说，当神说你不可以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反而说我们要进迦南。你还记得吗？啊，不记得？
记得。
哦，记得。OK， 他们神说你不可以进迦南了，这个是神对他们管教。然后他们就圣经就记载，他们就擅自，神不给我们进去，我们现在就要进去了，啊，他们就不愿意接受神的管教，所以他们没有学到功课，所以他们最后呢就被巨人打败了。巨人打败的地方又有一个地名帮助我们记得，叫荷尔玛。荷尔玛就是不愿意接受神的管教，是一个教训的地方。愿意我们都学习这些属灵的功课，让我们生命有长进。好，今天呢，从15章一直到19章是另一个单元，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到迦南的门口了。他们其实如果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他们就可以进入到迦南地，打败亚纳族，可以得到那迦南美地了。他们脚掌所大之地就是他们的，可是因为他们不信神，所以神叫他们去到旷野。15章开始就是他们旷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38年的一个开始。38年一直到19章，就只有这10章左右。所以这虽然时间很长，38年，可是呢，所记载的确实好少好少，少之又少。所以我们其实不是很知道以色列人在这38年里面他们做了什么事，圣经里记载的不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38年是不被神纪念的， 因为他们其实一年多就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了，可是因着不信，所以他们加了30多年啊。这个神没有有留下许多的记录，神不纪念。那么有一点奇怪的就是，当他在少数的记录当中，在这38年跟前面的那段路程中间，他夹了一个特别的一章，这一章是说到律法的，就是就特别是说到献祭，就是15章。那15章，你看前面是说一个故事的情节，那么16章、17章啊，可拉后裔等等，亚伦的帐都是故事情节。可是15章呢，突然间他就跟我们说献祭。那我们其实就要问，为什么突然间这个故事的情节好像断了一下，就突然间又回到去献祭的事？献祭的事不是在利未记已经交通了很详细了吗？为什么要重新交通呢？那这个是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今天我只有3个主要的问题让弟兄姐妹去思考。15章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再提出献祭？第二个问题就是，这里15章提到有2种的罪，一个是误犯的罪，一个是擅感的罪，或者是擅自去犯的罪。这个是第二个问题。这两种罪代表什么？都跟我们有什么教训？那么还有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是一个秘密。到了第三个问题，我才跟弟兄姊妹说。为了要弟兄姊妹不睡觉，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秘密，就一直听下去。好，我们首先去看第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到了15章，它突然间出现要献祭这一些的记载？那么其实那个关键词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二节，他说：“你小谕以色列人，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你还记得14章里面神说他们能进去还是不能进去？不能进去。神说你们进不了了，你们不信进不了。可是这里15章说，到了你们进去的时候，你们要守这些律法，或者说你们要遵守这些先知些祭。那么所以这一段话呢，是对第一代还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说的。因为第一代的人将会通通的如他们所愿的死在那里旷野。不过这里有一个，这里是神一个应许。2节还有18节是一样我都给弟兄姊妹听。18节，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哪里？我所领你们去的地方。这里我们要注意2节跟8节的这个他神所重视的这个词。他说2节，他说我赐给你们居住的地，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18节说是神谁领他们，谁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是神。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很激励我们的事，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虽然在13章、14章是以色列人失败的记录，他们最后竟然到了门口都不能进去神应许之地，可是以色列人的不信不能废掉神的信。罗马书就像以色列人因着他们不信，他们进不了迦南，可是神说我应许过摩西要带你们进入迦南，以色列人要进迦南，所以神的话就必要成就。所以神就让第一代的人进不去，就那么就让神要让第二代的人进去。这第二代的人是几岁到几岁的人？到20岁，是小孩子到20岁，年轻人。所以年轻人能够进迦南。我们今天这里有没有年轻人？ 二十岁以下的啊，全部都是感谢主。这个答案很好，为什么很好呢？其实这里有两种人，一个是旧一点的人，或者说 old man 老人，一种是新一点的人，新人。我们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其实在这里，这个整个出迦南进埃及，其实他就是让我们知道有两种人，一种是埋怨的、妒忌的、贪婪的、不信的，只看见难处而看不看见那拯救我们的神的，这种人就是旧人，就是我们里面的肉体。还有另一种人，这种人呢，就是当我们信主耶稣之后，主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在新约里叫做什么人？新人。新人有什么人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呢？新人。新人进去，旧人就要死在旷野。感谢主，这个是一个多么合适跟美丽的图画。我们之前已经说过，进入迦南美地就是进入到神丰富的一块地，应许的地方，可以得到安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盼望，因为虽然我们里面有许多的肉体，我们常常埋怨、不幸、犯罪，可是感谢神，我们里面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有一个新生命，有一个新人。神所要的就是要这个新人能够进入到迦南美地，享受基督，享受基督的吩咐。好，所以这个就是第四十四章跟第十五章的连接。为什么十五章他说你进了迦南地之后，你们就要去献祭？因为十四章说他们进不了，只是二十岁以下的可以进去。啊，那个是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哈。那么，在这一个很复杂的内容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回家有没有读，读了，我猜想99%的弟兄姊妹都不记得你读了什么。可能大部分的弟兄姊妹真的不知道他讲什么。那里面他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呢，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他这里是说进入到迦南之后的奉献，第二节跟十八节是不是？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哦，弟兄姊妹，之前我们一直在想的就是进入迦南，我想进入迦南，我要进入迦南，我要享受牛奶与蜜之地，我要享受神的丰富，我要得到平安，在基督里的喜乐。这个是进迦南的意思，对啊，是对。可是还有另一个意思，我们进到迦南美地，不单只是享受神在基督耶稣里所给我们的丰富，而且我们还要在基督耶稣里把我们所得到的丰富奉献给回给我们的神。这个就是要在迦南美地所要做的事，弟兄姊妹，是吗？神叫他们进入迦南美地，说好，你们 有这么多大的葡萄，你们可以享受这么好的禾场，这么好的牛草地，牛跟羊可以流着许多的牛奶，享受。我们要在基督里享受，同一时间，我们也要在基督里把自己奉献给神。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一个奉献的内容。进入到迦南美地，是要不但只享受，而且还要奉献，很奇妙的。 弟兄姊妹，其实这个是整个圣经里面一个内容。一方面我们要享受神，我们是神做的，我们享受。可是另一方面，圣经有很多的经文叫我们说，我们要奉献自己。这个都是神对我们的教导，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那么在这一个复杂的记载里面，从就是基本上是从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观察到一件事很有趣的，就是当你读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等等，你就会看见他献的祭就是燔祭和平安祭。燔祭就是全烧的祭，平安祭就是他们可以分享的祭。那么呢，他这里特别指出来，你们献的这些两个祭的时候，你们要加上其他的祭。加上什么祭呢？加上两种祭，一种就是素祭，另一种就是奠祭。素祭是什么呢？这里跟我们说是用细面和油混合起来的一个就是叫做素祭，面这个细面和油。奠祭是什么呢？奠祭就是用葡萄所造出来的酒，然后用这个酒呢把它浇奠在祭物上，浇奠在那个牛跟羊上面，当在那个祭坛上，让它去跟牛跟羊一起去烧，这个叫做奠祭。好，弟兄姊妹，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素祭跟奠祭啊，这里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分别。如果弟兄姊妹仔细看，你就会看见他这里讲了很多啊。你要献细面，要献细面多少？有谁找得出来细面要多少？十分之一。还有没有其他答案？还有十分之二。有，对对，都对。还有吗？还有吗？十分之三。好，怎么这么多人有三个答案呢？三个都对，三个都对。他这里其实你仔细读，你就看见根据不同的祭物，他献不同的数据的分量不一样啊。我们之前已经读了燔祭，我们知道燔祭有几种，可以献牛的，可以献羊的，也可以献雏鸽的，是不是？根据你的能力，你能够你 富有的就献牛，你稍微普通的中产阶级献羊，很穷很穷的献鸽子，都可以奉献。那这里呢，他就跟我们说，这里也说了三种祭物哈，一个是绵羊，一个是公绵羊，一个是公牛。啊，绵羊是最便宜的，公绵羊是第二便宜的，公牛牛啊，大致它是最贵的。啊，这里就根据你的祭物的大小，你的数祭就要相对提高，十分之一，新十分之二跟十分之三。那献要献多少的酒呢？一样，这个酒也是跟着它的分量，根据你的祭物的大小去增加，明白吗，弟兄姊妹？这个很容易懂了哈。好，那么他这里要跟我们说什么呢？他跟你看见，其实你奉献的时候，以色列人虽然同时献燔祭，可是每一个人的奉献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有些人拿羊来，祭司说：“哇，很好，你拿羊来，我们收。”有一个富豪拿牛来，哇，很好，我们也收。他就拿了这个酒又比较多的啊，都不同啊，分量不同。可是每一个人，神说你们都可以去奉献。那么为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就根据他们的能力和他们那个时候愿意所奉献。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把自己奉献给我们的神，去侍奉神，去服侍主，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奉献的多一点，有的人奉献的少一点，有的人全世界他什么都不做，他一天到晚都是想着神的事，他一天到晚就想着什么传讲福音，他一天到晚就是读神的话，他整个人都被神占满了。啊，这种人比较少，啊，很少。啊，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我们有一半的时间，或者是我们一周，我们有一些时间，我们去思考神的事情。我们可以，或者是我们生命中，我们愿意把我这个周末我拿出来奉献给神的， 其他的时间 我还是有点保留的，或者是我愿意把我某一个比例的收入奉献给神的，其他的我是有保留的，或者是说我愿意把我的生命里面某一个部分我是有保留的。比如说我爱这个嗜好，这个嗜好其实是拦阻我去追求神的，可是 我是有保留，我是不愿意把它放下来。每一个人的属灵情况不一样，弟兄姊妹，不过没关系，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跟他们说，他们保罗劝勉他们要追求主。他说，保罗说，我弟兄姊妹，我只有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前面的标杆直跑，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所要赐给我的赏赐。然后保罗说，你们要与众人一同效法我。然后说，你们众人若是有完全人，就要有这样的心，若再有什么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我们要向保罗学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别人标杆直跑。我只有一件事啊！可是我们如果跟保罗一比，我们就觉得啊，我们就觉得自己惭愧。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他说，然而你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也急不来，有时候我们对于主的爱，我们真的还没看见主有的这个爱的丰富，这个迦南美地的丰富，我们只看了一点，我们的生命的度量就只有那么一点，我们能跟随主的度量就是那么一点，就那个程度。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不过当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就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姊妹，神给了我们多少，我们现在对神的渴慕有多少，我们就献上十分之一、十分之二，根据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的度量。这个是我们从这个献祭上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个献祭它是献什么？它是自愿的。第三节、第四节，它是甘心的，它是为了看见神的爱，看见神拯救他们出埃及，十五章的最后一节，好让他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把他们的牛跟羊奉献给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进迦南，神是要我们奉献的，可是奉献多少呢？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盼望我们的奉献是有一天真的是毫无保留的，完全的烧给那救我们的主，完全毫无保留的。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盼望。好，那么我们这里还要看的这个赔献的祭，我想特别去看这个奠祭，因为之前他比较少说这个奠祭，我们不是很明白。他其实之前说过，在出埃及记二十九章的时候，神曾经跟这个亚伦儿子们，就是做祭祀的，他说你们要献祭，早上晚上要献燔祭，然后这个祭司要献的祭，他们自己要献的祭。那么他那边其实有记载过要献奠祭，利未记二十三章说到那个逾越节的时候，也说到要献奠祭。可是实际奠祭的这个分量等等，这里说的比较多啊。我们要去思考一下这个奠祭，很有意思。为什么是奠祭？奠祭有什么意义吗？就是把这个葡萄酒倒在这个祭物上啊。首先我们要想到的就是这个葡萄酒跟迦南美地有什么关系？叮叮，弟兄姊妹，有什么概念吗？你最近看到过葡萄吗？读圣经的时候刚刚看了嘛，他们扛着一挂葡萄回来，好大的啊！ 这些葡萄做的酒好不好喝呢？我想应该是很好喝的。所以这个就是葡萄酒这个奠基跟迦南美地的关系，弟兄姊妹。葡萄酒是说到迦南的丰富，他做出来的葡萄，他的这种葡萄做出来的酒很好的，很好喝。他这里是说这些很好喝的酒最好的你要给神，把它倒在祭物上去烧。那葡萄酒是什么出来的呢？弟兄姊妹，榨出来的。其实葡萄酒你要过程啊，就是葡萄酒呢，枝子要连接在什么树？葡萄树上，真葡萄树上。连接在真葡萄树上呢，就会多结果子，结果累累。这个图画会不会是不是很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属灵的事呢？我们要怎么样结出果子呢？连接在主耶稣基督，与主联合，与主连接，让主的生命流露到我们这些枝子身上，好让我们能够结果子，结果累累，将荣耀归给神。这个就是主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比喻的内容啊，结果累累。我们去到了迦南美地，我们享受基督的丰富，就是我们要与基督联合，我们就会结出果子。果子甜又丰满的葡萄酒，这些酒呢还是最后要拿来还回给回给神，就是迦南美地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都是神给我们的。神，那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好东西，我们要给回神，奉献给神。所以有谁能，主耶稣说我们怎么能够结出好葡萄，好葡萄呢？常住在他里面，藏在他里面，与基督联合，藏在他里面，我们就长出许多的葡萄，就有葡萄酒可以浇奠了。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是浇奠葡萄酒最棒的人啊，我不是说尼西米啊，那个酒真也是浇奠的很棒啊，叫酒。有一个人就是保罗，保罗他喜欢用这个字浇奠。当他年老的时候，就来被主接去的时候，他写给提摩太后的后书里面，他说在后书四章六节，我现在被浇奠，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保罗把被浇奠跟他要离世连在一起啊，所以这个被浇奠的一个属灵的意思，被浇奠。所以保罗觉得他自己就好像一个什么祭物，奠祭。保罗自己就觉得这祭就是一个葡萄酒。他说我要浇奠出来，就是说我时候就大了。上面就他就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走过了，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信的道我也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那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然后当保罗写给腓立比的教会的书信里面，他同样说个吊唁这句话，在二章第七节，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祭物。然后保罗说，我若被浇奠在其上，我也是喜乐，而我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喜乐，与我一同喜乐。保罗是说他把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当作祭物，他们的信心当作祭物献给神。保罗说啊，如果我能够变成这个奠祭葡萄酒浇在你们这个祭物上面， 献给神啊，我就多么的喜乐啊，你们也会因此而喜乐啊。这个葡萄枝就是说到保罗愿意为着弟兄姊妹，为了神的家，为了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他愿意什么呢？愿意把自己也牺牲，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就算死他也愿意，他要交奠在其上。可是这个话呢，也不是随便说的。保罗可以说，因为他已经变成好像葡萄酒了。刚才我问，葡萄酒怎么出来的？在以色列的葡萄酒是什么出来的呢？弟兄姊妹，采出来的，采出来的。橄榄油是压出来的，因为橄榄油的壳子里面是有油的，要加出来。葡萄的不能压的，因为葡萄籽是苦的，你要用你的柔软的脚板去踩。保罗就是被踩过的人，他服侍主的时候就被踩啊踩啊，那些葡萄汁就流出来了。他与基督联合，那些葡萄汁就流出来了。保罗说，我愿意把我浇奠在其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奉献给神，献祭的时候，把自己献上的时候，献燔祭的时候，献平干祭的时候，要向上奠祭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愿意好像保罗这样子，把我们也愿意为着神的家，为着弟兄姊妹，为着神的心意，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好让这个如果当的有这个心的人，他会是很苦呢，还是他是喜乐的呢？保罗是苦还是喜乐呢？
喜乐。
喜乐。我想保罗，你是不是有问题？你把自己浇奠在其上，你也是喜乐。是，保罗是喜乐，因为他的心就是想着神的事。保罗说过，腓立比说，个人都只求自己的事，没有人求耶稣基督的事。保罗却去常常求着耶稣基督的事。保罗愿意看见神的儿女成长，他喜乐。不单止他喜乐，他说你们也与我一同喜乐，喜乐。所以这个酒，这个奠祭是一个喜乐，喜乐的事情。真的，葡萄酒跟喜乐有关。你还记得主耶稣第一个神迹，就跟葡萄酒有关的，他能够把水变成酒，在婚宴里面多么的喜乐啊！盼望我们也有同样的心智，愿意把自己浇奠在其上，愿意我们能够常常献这种祭。这种祭啊，燔祭和平安祭、素祭，圣经里面燔祭、平安祭，他说十五章是馨香之祭，馨香之祭，馨香之祭，馨香的火祭，十四节。啊，盼望我们都有这个心，愿意把馨香的火祭献给神。好，让我们去到哪里服侍主，我们都可以说，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的，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神，又流出那馨香的馨香之气。这个馨香之气是要被采，要成长而流出来的气。好，这个是献祭的事情，进入迦南地。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就是还是在这个献祭的内容里面，二十一节之前，他提到外邦人，他这里他特别提到外邦人哦，他提到外邦人，你也外邦人可不可以献祭？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读的这一节，可以啊， 他们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他们去敬拜耶和华神，他们就可以了。他说第这个外人十四节，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神，你们怎么办理，他也照样的办理。啊，这里给我们看见救恩的预表，神的救赎计划，神的救赎不单只是给犹太人的，也是给外邦人的。很有趣的就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有说过，他说了一个记载，他说就是二十节里，他说你要如果有初熟的麦子，就是麦子初熟的时候，你要把那一批初熟的拿来做成细面，然后做成面包，这一个面包呢是剩的，你要献给神。在二十节和二十一节里面，初熟的果子所做出来的饼，或者说这个一种面包。有为什么有趣呢？因为这一个经文被保罗引用，在哪里引用呢？罗马书十一章，我们刚刚读过那一章，弟兄姊妹有印象吗？你还记得我们十一章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比喻，油是一棵树，不过那个不是葡萄树，是什么树？橄榄树，橄榄树。他说橄榄树的比喻之前，他还讲了一个比喻，很短一节。他说有初熟的果子是圣洁的，其一的面也是圣洁的，你还记得吗？罗马书十一章。啊，他是哪里出来的这句话？民数记十五章二十节。所以民数记十五章二十节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初熟的果子是圣洁的，就是说到神的救恩要临到外邦人。保罗用了这里的比喻，说到这个橄榄树、葡萄树啊，对不起，橄榄树的根是圣洁的，那些枝子也是圣洁的，是吗？根是圣洁，枝子也是圣洁。啊，这里他特别说到外邦人也可以献祭。到了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是说到了犯罪的事情。他说他也用，如果外人当你们当中，啊，二十九节，在你们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归同样的条例。所以外邦人他犯了罪，他能不能够献祭赦免他的罪？他能。以前的他们是能，如果他愿意跟随耶和华的话，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的话，外人是能的。所以这个就是罗马书十一章里面应用的这个经文。所以这里看见我们感恩，这里预表了救恩将会临到外邦人。好，那个是第一个。我们说我们今天有三件事情，现在我要说第二个。啊，第二个是什么事呢？第二个是说到犯罪的事。他这里只讲了两种的罪，一个是二十二节到在二十九节，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他说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你们有错误的时候，二十七节，若有人误犯了罪，这个就是误犯的罪，一种是误犯的罪，第二种是什么呢？善感的罪，善感的罪是三十节，那善感形式的，我们要去简单的说一下，误犯的罪就是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犯的罪。然后他们说然后这里就说你可以献祭，献赎罪祭，我们知道，感谢神，这个是神让我们看见我们犯了罪，神愿意可以赦免我，我们这个是救恩的预表。他这里特别说误犯的罪，这个其实这个利未记已经说过了，其实误犯的罪在神眼中算不算罪呢？弟兄姊妹，算了。所以我们不能耍赖啊，一天来到神面前，基督徒不能撒谎的，不行。我不应该看那些东西，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在神眼中，误犯的罪也算罪。其实，在我们世上的法律也是一样，如果你开车开快车，警察叔叔停你了，超速了，对不起警察叔叔，我不知道这个最高限速是什么，对不起，你现在知道了，请去交罚款吧。误犯的罪也算是罪。可是感谢神，神为以色列人预备了这个可以赎罪的方法。是的，下面还有一种是善感犯的罪，30到31节。善感行使犯的罪，30到31节，他说，犯了这种罪的人呢，就是亵渎耶和华。这种人要怎么样呢？还要就在民中被剪除。因为为什么呢？31节，他说，因为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么这种的人呢，就要罪孽就要归在他们的身上。哇，这里他没有说你可以去献祭把你的罪赦免了，他说这个罪要归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个善感行事的祭，什么叫善感行事的祭？这个就是善自要行去做的祭，就是特意要去做的祭。这个不是祭，对不起，罪。其实在原文里面呢，它让我们更容易明白，英文也是，他说是一个用高手去犯的罪， high hand， 这里的英文翻译本上是 the person who does anything with a high hand， 高手，举起高手，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到一个人举起拳头去犯的罪，他举起拳头跟着耶和华说，我现在就做这件事，看你对我如何，我就做给你看，就是挑战神的罪，亵渎神，不听神的命令，神说不可以，我就去试一下，看看你能对我做什么。这个就是擅自的罪，试探神，藐视神，神说藐视他，藐视神。这个罪很严重，要从民众剪除。下面他说了一个这种罪的比喻，就是一个安息日的例子。那么这个安息日呢，是说到有一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星期六，他去外面剪柴。那剪柴呢，神之前没说过剪柴，是不是算犯是犯安息日的罪。所以呢，那些人就来问摩西，摩西就去问神，那神的答案就是说，总要把那人致死很严重，要用石头把他打死。这个把他带到营外，把用成那些以色列人就把他打死了。那么其实这个犯安息日的这里，其实我们真的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是很难想象，就是那个人在路上捡柴，结果呢就被以色列人的石头打死，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很好像那个惩罚跟他做的工作不成对比。其实我们稍微明白，他那个时候其实神已经跟以色列人说他们要守安息了，就是十诫里面 一条诫命就是安息了嘛，第四条诫命那么神有没有跟他们说，如果你犯了安息日会发生什么事呢？神其实是有跟他们说的，如果是在他们犯了安息日的时候，在出埃及记35章的时候有跟他们说过神说你们就要去面对的刑罚就是要处死读给弟兄姊妹听，出埃及记35章3节第二节，第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为圣日， 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至日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所以犯了安息日的罪是很严重，在神眼中。那么为什么神看的把安息日看得这么严重呢？因为神在出埃及记35章里他说，其实在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19章的时候，出埃及19章，神已经跟他们说，就是这是我跟你们所的凭据，我是六天创造天地，第七天我安息了。安息了其实最终是指的神工作完成了，安息了。那神也希望人能够安息啊，这个是神对人的命令，你要安息，也让他们不要太劳累啊，第六天安息。可是这个剪裁的人呢，其实他是去要挑战神。他说圣火啊，如果这个圣火的事迹在出埃及记35章里面哈，35章第3节，他说你如果圣火就是你煮饭了、弟兄姊妹，做姊妹如果在家里煮饭的，就可能很喜欢安息日，因为说主人说安息日你不可以生火，不可以煮饭，啊，只能能吃可是不能煮，可是这个人呢，他做的是什么呢？他就是出去。检查干嘛呢？圣火嘛，他其实要圣火，他要煮饭。这个就好像他就这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你有我想这里我们都很多是家长，我们带孩子有经历，你有没有跟孩子说，儿子，这个东西你不可拿，那小孩呢通常就会靠近这个东西垫一下，他看着你，看你有什么反应。他在做什么呢？试探了，挑战你，看看爸爸妈妈是不是真的。不跟拿碰可以吧？摸呢？有点这样子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擅自。他说擅自犯的罪的一个表示，就是向神挑战了。好，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都不是用守安息日了，那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这里让我们看见这里有两种的罪嘛，弟兄姊妹，一种是污犯的罪。我们有没有人犯过污犯的罪呢？我们犯了很多我们常常犯罪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犯罪，我们有时候我们就犯了罪之后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特别是信主之后，我们被圣灵有担忧，我们就特别对罪有敏感。所以我们从出生到现在，我们犯了许多污犯的罪。那我们有没有犯过这种善感的罪呢？擅自去亵渎神、敌对神的这种罪呢？去试探神的罪呢？其实我们也是有犯过这种罪就是我们还特别是我们没信主的时候，当有人来跟我们传福音我们你想想弟兄姊妹，我们有对这种爱主向我们传福音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怎么对他们，我们怎么对神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想了很多东西，我们的口我们说了很多亵渎神的话我们是敌对神试探神比如说如果有一些人传福音，他就说好，你的神这么厉害，如果他现在显现在我面前求我，我就信他。有没有这种人？有很可能我们当中以前就是这种人可是感谢神，神在基督里给了我们救赎，让我们能够因耶稣基督而免去了被石头打死的这个审判。如果我们活在旧约里面，我们擅自犯的罪就要被石头打死，我们误犯的罪也要上去许多的羊羔。可是感谢神，这些在基督里一切都被基督赦免了。 我们很少想象，很少会，有时候我们忘记啊，基督对我们的爱是这个赦免的罪是大到这个程度啊，不然的话我们已经被石头打死过好多次了。所以我们因此而感恩，就好像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说的，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现实所犯的罪。三十七节，即使这样，那你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我们感谢神，他赦免了我们，他的爱子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这一段这些罪的记载，提醒我们，我们是被他所拯救出埃及的人，就是最后一节所说的啊，四十一节。好，我跟弟兄姊妹说，我们今天还有三个问题要解答，最后一个是秘密啊。现在我把这个秘密解开，这个秘密就是这个布子的穗子的来源。这个穗子是什么回事呢？这个是现在的以色列人喜欢穿的一个穗子，他们裹在身上或者有时候包在颈上。那这个穗，这个呢，它的四个角有一个带子，这里有一个带子，有四个角，因为是一个四块长方形的布，所以总共有四个带子。他们犹太人现在喜欢带着这个这种祷告的时候，他们会带着在身上，那么就向神祷告。那这个做法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民数记十五章，民数记十五章，民数记十五章他吩咐以色列人，他说你要做成一个穗子，在你们衣服上做一个穗子，然后呢他说要钉一个蓝色的带子，这个带子呢是白色的，其实他，圣经里说是蓝色。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是因为好看吗？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服装好不好看？不好看，我以为你会说好看，不是因着好看，是因为神要以色列人记得神对他们的命令，这经文里说第三十九节，你们佩戴这个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看见穗子，然后有这个带子在他们身上摇摇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提醒他们不要误犯罪，也不要擅自犯任何的罪，不要不听神的话，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穗子对以色列人来说，就好像是神的，他们把用神的话把自己包起来。当他们今天的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用神的话这个祷告布把它包着自己，在神的话语当中，他们向耶和华祷告，是为了要遵行这个真理的要求。其实那个时候是开始的时候是衣服来的，他们的衣服的穗子，他们的衣服的边，慢慢呢他们就变成一块布，拿来祷告的时候用的，所以现在是一块布，祷告的时候用。其实你还记得，你知道吗？我们的主他也穿这个穗子。在圣经里记载，主耶稣有一次去医治一个管会堂的女儿，在福音书马太福音九章里面。那么他走着走着，很多人就拥挤着他，就有一个患了十二年血瘤的女人。这个女人呢， 圣经里记载，因为他想找主啊，可是很多人他不能跟主说话，他就只能摸主的衣裳啊，睡子。那衣裳其实就跟那个睡子是一样的字，摸他的这个边睡子。啊，主，那么主就他说他觉得这样子摸他就能够痊愈，那他真的被医治了。所以这个睡子呢，其实是有一个表示到一个能力，也表示到一个身份，就是，有一次主耶稣那个大卫王也把扫罗王的他的睡子把它割下来，就是说把他这个王位，把他的这个主权把它拿掉。好，那么这个睡子其实这个袋子其实是蓝色的，蓝色的是这种蓝色。其实圣经里蓝色是说到属天的颜色，属天的颜色。所以神要我们记得，我们要以色列人记得他们是属天的子民。蓝色呢，也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谁穿着蓝色的衣服？大祭司穿着一个蓝色的外袍，对不对？这个蓝色是很贵的，这种蓝色，因为以前的蓝色呢，他们是用一种蜗牛，用好多只蜗牛才做的一点的颜色，所以要做一个大祭司的衣袍是很贵的衣服，那么普遍人呢，没有人穿蓝色的，因为这个是大祭司的衣服，属天的衣服，可是普遍的以色列人，他身上可以有一点的蓝色，那一点的蓝色在哪里呢？睡子上的这个袋子上面，他们就有蓝色，这个蓝色很贵的。用那些蜗牛挤出来的汁，这个其实也是提醒神跟以色列人的呼召，神呼召他们是让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就是大祭司的这个衣服，大祭司全是男的，只有大祭司，可是所有以色列这个国度的人，他都可以有这个小的一个袋子，袋子的这个预表。那这么好的东西，你想想是不是有很多人应该会带上去吧？应该是这样子。到了主耶稣的年代，很多人都穿着这种睡子。可是呢，那个时候呢，有一个风气很不好，不好到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因为这个袋子上面表示神的话嘛，他爱神嘛，所以呢，他们的穗子呢就越做就越大，那个鞭子呢就越长，表示他们很爱耶和华，爱神，那么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就穿着这个衣服，为了什么呢？为了他们爱神吗？还点头，不是爱神，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他们爱神，不是为了爱神。主耶稣曾经说过，主耶稣他看见这些法利赛人，马太福音23章，他说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一切所做的都是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他们在上面写着经文，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欢坐在筵席的首座，在会堂里坐高位，又喜爱在人街上向他问安，称呼他为拉比。好，所以对以色列人的教导，他们应该遵循神的话，是为了他们穿着这个，是为了提醒他们不要去犯罪，好遵循神的话，还有。说到不也，因为人的心啊，都是充满着邪情。我们的偏向，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的倾向就是犯罪。如果没有神的话呢，我们就会犯罪，你知道？神的话就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不犯罪。所以这里经文说到39节，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行，像你们素常一样，你们使你们纪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 归于你们的神。啊，这个就是奔天路的人该做的事，就是穿着这个穗子，这个带着蓝色的担子，可是不是让穿给别人看，不是，而是提醒我们自己。好了，那么我们基督徒，如果下周来聚会，如果弟兄姊妹全部穿着这个过来，啊，我就麻烦了，所以我还是要解释，啊，我们现在所说的都是属灵的事，不要真的去买啊。我们外面是不用穿着这个穗子了，可是我们心里面，我们是应该穿上一个穗子。这个穗子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应该遵行神的话，常常提醒我们，好让我们不得罪神。诗篇119篇，将你的话深藏在我的心里，好让我不得罪你。我们还要记得，这个带子是蓝色的，是属天的，我们要提醒我们，好像希伯来书3章1节跟我们说的，我们是同门天造的弟兄，我们是属天的。我们也是基司的国度的里面的子民，蓝色的。愿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常常把神的话好像穗子穿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好，我现在我们做一个总结。进入迦南地我们该做什么？这一15章，我们除了享受，我们还要奉献。我们把我们从神所得到的所结出的果子奉献回给神，其实所有都是从神来的，再一次给回神。啊，我们的生活也要常常提醒，是神把我们救出埃及，我们以感恩的心去奉献，而不是因着律法。我们也知道神借着他的恩典，我们犯了诸多的罪，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都得赦免了。而且我们第三点，就是应该常常把穗子，带着蓝色带子的穗子穿在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不得罪我们的神。好，我们在这里一起一同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用这些鲜艳的图画来提醒我们关于属灵的事。主啊，愿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愿意进到主你的应许之地，常住在基督里，让我们的生命多结果子，结果累累，好让我们能够成被主使用，成为奠基，成就神的工作。主啊，我们渴慕主你的工作，你的话坐在我们里面，也借着我们祝福我们身边的家人跟朋友和弟兄姊妹。主啊，愿你亲自的带领我们前面的路，我们的家里的生活，我们在上班单位上的见证，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对主的心，对弟兄姊妹的爱，还有对我们家人传讲福音。主，我们求主你恩享加恩，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